那我们也邀请上海的梁牧为我们下午的会议做开始的祷告。
家人们，我们同工们，我们一同来到主面前，用我们敬虔的心向主献上会前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用爱将你的儿女们聚拢在一起。你一上午的保守，让你孩子们平安的度过。记着你忠心的仆人来引导我们，教导我们，使我们更加能明白我们真正面对的，以及我们这场属灵征战当中所需要预备的。主啊，求你亲自来装备我们，用你的灵来带领我们，在这场属灵没有硝烟的战争当中，靠着你的率领，我们都可以得胜，并且得胜有余。保守下午的会场，让我们每个你忠心的仆人在这里都有受教的心，让我们从你忠心的仆人那里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武器，以至于我们在这场属灵战争当中，我们能善用这样的武器。主啊，也求你带领一下的时间与众人同在，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得胜名求，阿门，
阿门。好的，谢谢梁牧的带导，那我们就继续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我们的连律师。那家人们可以把你的摄像头打开哦，有问题呢也可以举手提问。好，以下的时间就交给连律。
好的，感谢主。好的，有能打开摄像头的弟兄姐妹，请打开摄像头。这样的话，我会把桌面上放几个我们的有摄像头的，这个就像我们面对面开会一样。这样的话，我的现场感会好一点，要不然让我感觉到对着这个电脑在讲，这个没有现场感。好像是视频那个有人回应说是打不开，请这个技术主持开放一下，开放一下权限，让大家能够打开摄像头。好，打开的。好的，感谢主啊。那我们下午呢接着上午的分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一个体会啊，就是说我们上午的分享讲了很多比较具体的技术上的专业上的应对措施，但是大家觉得有没有解决我们的根本问题呢？能不能说就让他们不逼迫我们？
这个不可能。
对吧，这个不可能。是的，因为我们上午的分享是从维权的角度分享。什么叫维权呢？我们维权是一个特有的名词，就是这个针对的是公权力侵犯我们的权利以后，我们要用维权的手段。那么这个是前提是什么呢？就我们的权利已经被侵犯了，我们才需要去维权，对不对？那么就像刚才一位牧者所说，他这个呢是只能是应对啊，是一种被动的应对，而不可能让他们不来逼迫我们。那怎么样再往前走一步，让他们不逼迫我们呢？这个就今天下午的分享，我们就要更往前进一步，就到中观和宏观的层面了。我们来说，大家或者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到了行权的层面。上午我们讲的是维权的三部曲，对吧？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行权，如何通过行权，行权是什么意思？就行使的行，通过行使我们的权利呢，让他们都不敢 不会来侵犯我们的权利，来维护我们的权利，对吧？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上午说到了，就是他们大多数的逼迫呢，依据的都是宗教事务条例。我们也说了，这个宗教事务条例呢，它是违反了，就是立法程序上就是违法的啊，违反了立法法。那么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啊，那么立法法上也对这种情况做出了规定啊。立法法上规定，任何个人，或者是民间团体，或者是组织，都可以向全国人大的相关部门，啊，事实上就是全国人大的法工委，来发函要求他审查啊，比方说宗教事务条例的合法性的问题啊，而且要求他以宗教事务条例违反立法法和宪法为由撤销它。我们把这个叫做中观层面的问题，中观层面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要启动撤销宗教事务条例的这个程序。啊，那么我们国家全国人大的法工委他专门是做这方面的工作的。我们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全国人大法工委呢这些年呢其实撤销了上百上千部各种各样的地方性的啊，就是部门规章呀，地方性的法规啊，因为他们要审查，就是如果跟宪法和法律相冲突，那就会把它撤销掉啊。而且全国人大法工委的表态是有函必复，只要有发函啊，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的一定会回复啊。所以呢这个也是立法法，也是神给我们预备的一个途径啊，就是所谓的恶法，这个恶法呢需要把它撤销掉。那么我们要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们代理这些案件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是的，虽然我们说的没有人能反驳得了，但是呢事实上他们仍然在用这样一个非法制造的法律武器来在打我们。而我们目前来做的就是这种个案当中呢只能是被动的维权啊，被动的应付。那怎么样再往前走一步呢，就需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啊，一起来启动撤销宗教事务条例的法律程序。啊，所以呢接下来我也想请我们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各位牧者，我们一起来为这个事情祷告。因为法律啊，包括立法法，包括撤销的这个程序也是神给我们预备的。啊，既然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我们就要好好的善用。啊，所以这是从中观的层面来讲。啊，那我们继续往下啊，往下分享。我们如果是把宗教事务条例撤销掉了，那他们就不能够用这个宗教事务条例来逼迫我们。但是我们想，为什么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是要大家一起来祷告寻求呢？因为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容易，对不对？这个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新中国的历史上没有过先例啊。有废掉这个，像2019年的时候曾经废掉了那个叫什么就是劳改遣送的那个，对吧？那个呢现在已经废掉了，就也已经不能够叫什么，就是所谓的劳动改造那方面的那个已经废掉了。但是他那个呢应该说好像还没有上升到行政法规的层面，而且呢他那个跟宗教信仰也没有关系。那么撤销宗教事务条例这个在我们国家历史上应该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假如说通过众弟兄姐妹我们众选民的努力能够把它撤销掉，那是一个在我们国家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事情，非常巨大的进步啊！所以接下来呢需要为这个祷告。但是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容易，为什么没有那么容易？我们回过头来再想，我们在这些维权案件当中啊，我们这个聘请了律师，对吧？我们拼得很厉害但是为什么有些案件里面，对吧，甚至说很多案件里面，我们律师拼的，维权律师拼的非常的厉害，但是收效却不大呢？我们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我呢是从2014年开始，我是2006年通过司法考试，2006年底呢就进入了这个律师事务所，03年信主，06年通过司法考试，然后呢就进入律师事务所。但是我是真正的做维权案件的是14年才开始的。那么当初我第一个维权案件就是在贵州的六盘水。 啊，那么那次我们打的也非常的激烈，也非常的漂亮。我当时跟贵州的那个仰华牧师，还有这个李春富律师，我们三位啊，到当地的特警队报案，因为当地的特警呢打了我们两个弟兄，其中把一个弟兄的耳朵都打得穿孔了，啊，那么我们就去刑事报案，因为他们这是刑事犯罪，我们就到他特警队报案。然后呢，到特警队以后，结果打人的那个小伙子呢正在看报纸，然后看见我们进来了，然后就拿那个报纸，就赶紧这样就把自己的头遮住了，啊，还心虚嘛。那但是呢，就被我们的弟兄姐妹就看出来了，认出来了，那时候他就是他。后来我们在那边，柜台那边跟他们交涉，然后那个人就偷偷的就溜出去了。然后我跟仰华牧师、跟李春富弟兄、律师，我们三个人就出去把他扭送回来，扭送到特警队，告诉他们把他给我扣住，他是犯罪嫌疑人啊。然后当时我们就在大闹特警队，然后我就当众训斥他们，我说你们拿着这个纳税人的钱，你却在坑害纳税人。就把他扣住啊！那跟着去的兄弟姐妹看了眼睛都看傻了，哇！说我们律师还可以这么干，我说怎么不可以啊？我说我们就是你们的法律上的延伸，不仅我们可以这么做，你们也可以这么做。然后后来那个他们把那个督察都请来了，到督察来了以后，一个劲的给我们说好话，对吧？因为他们做了违法的事情。但是那次回来以后，我就在想。啊，我说第一个感受就是感谢神，神已经预备了很多主内的这个律师的弟兄姐妹，为了我们素不相识的弟兄姐妹的事情，可以说是不顾一切。我说真的是感谢神。但是第二点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这些律师弟兄姐妹拼得这么厉害，收效却甚微呢？我就在思考这个原因到底是，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了。我就在想，那包括14年六盘水那个案件过后不久，我就带领我们教会的案件，大家可能都知道，从2014年的5月份开始，这个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一旦上平台去敬拜，就会被行政拘留。啊，我呢感谢神，我是在2014年的4月份我上了3次平台，然后3次呢被他们带到了派出所，但是每次在派出所里边我都跟他们上课，啊，跟他们沟通的非常好，而且有一个年龄大的这个警察想留我的微信啊，说哎呀，说你应该到国务院去给他们做这个智囊，然后加我微信说完了以后还再跟你聊，特别愿意跟我聊。但是呢到四月底我们当时买的房子装修好了，我们搬家，因为搬家呢我就有两个周末没有去平台，结果呢都五月份第一周开始他们就开始行政拘留弟兄姐妹了。我一下子就明白了，神要让我打下半场。因为我是律师，如果我被他们行政拘留的话，会留下一个不好的记录，这样的话在年检啊等等时候，他们可能就很容易找我的麻烦。但是神就用这样一个机会，就让我没有上，那有两周没有上平台，结果他们就开始行政拘留了。那我一下子就明白，神要让我打下半场。那么后来到行政拘留结束以后，然后我们提起了行政复议，但当时行政复议不是我代理的，我们教会因为有好多律师。那么他们代理的行政复议当然是维持的，然后到行政诉讼的时候就交到我手里。我呢就是把这个起诉状起草好以后，当时当然了，在那个过程中啊，我准备就是为了这个行政诉讼，我从专业的角度专门研究了有足足两个月的时间，看上去很简单的一个案件，实际上我花了足足有两个月的时间从专业上进行预备啊。当然了，这个我研究了两个月以后，我感觉到专业上已经准备得很充足了，但是总还是觉得好像神还没有把我预备好。直到有一天晚上，在我们家有查经小组，我们就查到了约翰一书的4章19节，正好那节还就是用我读的啊，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哇，当时我读了这节经文的时候，我身上就跟过电一样，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我说主啊，我知道你把我预备好了。因为你要我不仅仅是从专业上预备，更重要的是从属灵的角度来预备，从情感的角度来预备，是让我们带着爱心来带着这样的案件，而不是带着对立和仇恨的心来带着这样的案件。因为那些人他仍然是魔鬼撒旦的受害者啊，他们不是我们的仇敌，是魔鬼撒旦是我们的仇敌。所以神要让我用带着爱心去带着爱他们的心来带着这样的案件。所以我当时就下定了决心，我说我带着这个案件的过程，我知道他们 嘴上让他们服是很难的，但是我要做到什么呢？我要让他们即使嘴上不服，心里要服，就定下这么高的一个标准。我要往上感谢神。好，那这件事情我开始带领以后呢，第一次呢，我就带着五六个弟兄姐妹拿着起诉状，就到了海淀法院去立案。结果呢，法院海淀法院那个立案庭的那个小伙子呢，就到后面打电话请示了一个多小时，然后请示完了以后跟我说：“行了，你把材料放下吧。”那我是律师啊，我当然知道程序上是什么应该怎么弄。我说可以啊，那你给我出个收据，你收到我的起诉材料，当然需要给我出个收据啊，这叫什么？这叫留痕呀。如果他不留收据，然后以后他说你没有起诉啊，对吧？你错过了诉讼期限了，那我就有口难言了，我就要让他留个手续啊，留个收据。他说不能留啊。那么我跟他争辩了半天，仍然是不能留。那好，我其实我早都预料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材料呢就全部拿回去，从我们所里边通过 EMS 给他快递过去。为什么要这样？要留痕。我在那个 EMS 那快递袋上写的清清楚楚，对吧？我们这些是里边是装的什么材料都写的清楚，这样的话我们寄到海淀法院就有清晰的记录了啊。我们都是这样做的。但是我当时就在思考，这个交到法院以后呢，反正到现在也没有任何的反应，就如石沉大海。他既不受理，也不说不受理。那么这种案子呢，跟我们上午说的罚款呀等等这一类不一样。为什么呢？那些案子呢，他不受理的话，其实我们是赢了，因为他就没法强制执行了。但是行政拘留不一样，他已经把我们的弟兄姐妹拘留过了，那他不受理的话，其实我们就没有办法确认他违法啊。在这一类案件里边跟那个效果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那我当时就在想，啊，法院不受理，他也不出裁定，对吧？既不出裁定说受理，也不出裁定说不受理，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啊，因为我从法律上已经研究了啊，那这种情况下呢，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我们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就是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诉讼。但是可想而知，其实当时他那个法官在后面请示谁呢？他有可能请示了中院，也有可能请示了当地的政法委。那么到了中院以后，可想而知他们仍然是不会受理的。那如果中院还不受理，那我们作为律师应该给我们的教会，给我们的当事人提供什么样的法律意见呢？对吧？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我就在想啊，那这种情况下谁能管得上法院呢？诶，一研究法律啊，包括到网上一查，原来法官都是同级的人大任命的，包括院长，包括庭长，甚至每一个法官都是同级的人大任命的。哦，原来同级的人大能管上他。那我就在想，那好，那我们就去找同级的人大。但是可想而知，去找同级的人大，他们会不会理呢？也不会理。那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好吧，那我们就要去找他的人大代表。那找人大代表他还不理怎么办呢？谁能管得上人大代表呢？比方说海淀区的人大代表，谁能管得上他呢？大家，我想这个问题想听听大家的互动。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区县海淀区的人大代表，或者你们所在区县的人大代表，谁能管得上他？有谁能够跟我互动一下？有没有人思考过这个问题？
这个太深了。
省人大，还有谁？人大常委会啊，还有呢？市委，北京市人大，好，习大大，好，那我接着就要问，依据是什么呢？啊，政协，还有回答政协的啊，依据是什么？刚才回答这些的，能不能说一下？能不能打开你的这个话筒，讲一下你的依据是什么？回答组织部的依据是什么？市委的、政法委的依据是什么呢？有没有依据啊？
都是猜的啊，
都是猜的，一级一级往上找啊。那凭什么这些就是他的上级呢？依据又是什么？ 这个就实际上就涉及到我们上午最后结束的时候跟大家提出的一个问题。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五节说了，在上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定的，我们要顺服在上掌权的。大家有没有想过，谁是在上掌权的呢？依据又是什么呢？
在上掌权的是上帝。
是上帝，没错，上帝，这是终极的答案。但是呢，从你看罗马书一章，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五节，他指的也不是上帝，他是说在上掌权都是神所命定的。神当然是最高的，但是他指的是地上，在我们的地上，就在现在我们的地上，谁是在上掌权的？依据是什么？有的弟兄姐妹说警察是我们的上级，这个对吗？
那是 中央委员是不是在上掌权的？
依据是什么？你看啊，我们所说的三部曲啊，最后一个依据啊，哪里都可以用，你看这个地方就要用到了，对吧？依据是什么？大家可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其实是为什么没有想过啊？或者说为什么说不上来？因为没有依据，没有依据。警察不是我们的上级，
人民应该是
上啊，
人就人民应该是我们最终掌权的，在地上掌权。因为神给我们了管理权，给我们人了管理万物的权利。
好，你说的非常好。好，那我们从三个角度来分析一下啊，到底谁是在上掌权？我们说的必须要有依据，尤其我是律师，对吧？说话必须要有依据，不能够凭空拍脑袋说。好，那我们来从三个角度来说，我们首先从国家机关的角度来讲，我们国家都有哪些国家机关呢？大家知道吗？国家的权力机关有哪些？
最高权力机关应该是人民代表大会。
OK， 这是一个，还有吗？
然后国务院。
好，第二个，好，还有吗？
国家政府，这个地方
政
府结构。
政府呢，就是指国务院，国务院就是辖区政府，就是行政机关。
对
啊，对啊，还有
机关。
对，还有没有？还有哪些属于国家机关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是吗？
不是。
为什么？依据是
中共中央，它是一个党组织，应该不是国家机关，不是权力机构。
是的。那在宪法里面明确规定了，我们有七类国家机关。一个呢，首先是全国人大。第二个呢是国务院，第三个呢是国家主席，对吧？国家主席虽然是一个人一个职位，但他是一个国家机关啊。第四个呢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五个呢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六个呢是中央军委，第七个呢是国家监察委，就这么七个国家权力机关。你看这里面有没有中共中央啊？有没有？没有，说明什么？它不是国家权力机关，它不属于国家机关。
这七个能再讲一遍吗？
啊，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国务院，
国家主席，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军委，监察委，还有国家主席，这么七类，好吗？那么这里面没有中共中央的事儿，因为它不属于国家机关。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把国家机关这个属于广义的政府的话，那么中共中央它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它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民间组织。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私人组织。只不过它人多一点而已。对不对？我们想一想，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属于民间组织啊？是不是非政府组织？对不对？我们也属于私人组织，那是不是中共中央是不是跟我们是一样的？它跟我们的性质是一样的，也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对吧？也是一个民间组织， 也是一个私人组织，法律地位上是一样的。好，那我们继续往下说啊。那么刚才我们所说宪法规定的在七类国家机关里面，哪个是最在上掌权的？依据是什么？大家想想，这七类里面谁是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对，人大。
因为宪法上明确的说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们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对不对？这是有清晰的依据的。全国人大是我们最在上掌权的，从国家机关的角度来讲，不是国家主席，对不对？也不是最高人民法院，也不是中央军委，也不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也不是这个监察委啊，更不是中共中央，等于中共中央根本就排不到这里头去，对吧？而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是最在上掌权的。好，这是从国家权力机关的角度来讲。那么从法律效率的角度来讲，哪个是最在上掌权的呢？法律效率的角度来讲，我们先看看法律的效率的角度有哪些呢？我们国家有宪法，有法律，有行政法规，有地方法规，有部门规章，有地方部门规章等等，对吧？那么在这些里面，哪个效率是最高的？
宪法。
对，宪法。
宪法。
宪法的效率是最高的，我们的任何的法律、行政法规都不能与宪法相抵触，对不对？好，那么从法律效率的角度来讲，最在上掌权的是谁呢？是宪法。注意啊，是不是党章呢？党章和宪法哪个效率高？
宪法。
宪法。
哎，依据是什么？为什么？
党章不过是他团体机构的那个规范而已，宪法是全国的一个就是国家性质的吧？
您刚才说党章是什么机构的？
他的那个组织机构啊，他党员嘛，党员的组织机构嘛。
刚才我们说了，他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啊？
民间。
民间组织，对，他是一个民间组织的章程。他管不上别人，他是没有法律效力，对外是没有效力的，对不对？啊，所以他呢跟宪法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对不对？根本就不是法律，他就不能跟宪法相提并论。很多人说党大还是法大，其实这本身就是个伪命题。为什么党大和法大是个伪命题呢？党和法就不是一类性质的东西，怎么比较呢？只有同类性质的东西才可以比较。党你就要和全国人大比，对吧？你要和宪法比的话，和法比的话，就是你的党章和宪法，这两个一比较非常清楚，刚才我们都比过了，对吧？从这个组织的角度来讲，党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啊，而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从这个法律效力的角度来讲，党章是一个民间组织的章程，而宪法是我们的最高大法，它也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所以党大还是法大，这个是个伪命题。你把它整理一下，变成分解成两个问题，这个答案就显而易见，对吧？一定要把它分解成相同性质的东西才可以进行比较。好了，那么从法律效力的角度来讲，最在上掌权的是宪法，对不对？好，那从第三个角度，从权力的来源，从权力的源头的角度来讲啊，那么谁是最在上掌权的？
国务院
啊，依据是什么？国务院是全国人大的权力的源头吗？我们刚才说了，宪法里面规定了国务院它也是国家机关之一，对不对？那么跟全国人大相比，全国人大比它高得多，对不对？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那你国务院怎么可能是权力的源头呢？而且宪法上明确规定了国务院是全国人大的执行机关，执行机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啊，
是人民赋予。全国人民赋予全人大的这个权利。
依据是什么呢？
因为是依据是说所有的人大，就是说所有的这个代表啊，都是从人民当中选举产生的，然后它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和意志。
好的，您说的方向完全正确， 我呢稍微把这个表述再严谨一点啊。我们的依据是什么呢？全国人大，他的全国人大代表是由谁选出来的？是由各省的人大代表选出来的，对不对？那么各省的人大代表又是由谁选出来的？是由区县的人大代表，或者是由还有一级，有的中间还有市级人大代表选出来的，对不对？那我们就是说他最终呢是由区县人大代表选出来的。那区县人大代表又是由谁选出来的？是由选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谁是选民？我们在座的各位，你们是不是选民呢？
是老百姓。
是，
对不对？所以准确的说法是选民，不是人民。因为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它不是法律概念。法律上对人民是没有定义的，而选民是有清晰的定义的。什么叫选民呢？
选民权，
对不对？什么叫选民呢？选民意思就是18岁以上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中国公民，对吧？那就是选民。所以呢，选民首先是18岁以上的，18岁以下的是不是公民呢？是不是中国公民啊？是吧？对不对？他也是公民，但是他不是选民，对不对？那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是不是选民呢？不是，
不是，
他在被剥夺政治权利的阶段，他就不是选民。很多人，我看到刚才已经有人打了，说我没有选过，没有选过。我们接下来就会分享为什么我们没有选过。是你的政治权利被剥夺了吗？是不是？没有，没有人剥夺我们的政权。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选过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我们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说了。今天下午的问题都是越来越重要了啊。好，那么从刚才我们分析啊，从权力的源头来讲，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选民才是我们国家权力的源头，对不对？也就是说，从权力源头的角度讲，我们才是最在上掌权的，他们都应该顺服我们，不是我们要顺服他们。大家同意吗？有没有不同意的？可以举手。大家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搞了半天，原来他们应该顺服我们，不是我们应该顺服他们呀。
在我们这个理论是这样的，连牧师，连律师。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很多时候，因为他拿着我们给他的权利，反倒来限制我们。
为什么？我们就是要探讨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说是理论上是这样的，实际上不是呢？责任在谁啊？问题出在哪里吧？大家有没有想过，是因为他们坏吗？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没有维权，不懂法，没维权。
因为我们没有主张我们的权利。
好，我们继续往下分析啊。我们必须从实务的角度啊，把它分析的清清楚楚，然后我们才知道该怎么办，对不对？好，大家其实很多人都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了啊。哎呀，我们怎么没有选举过？那我们为什么没有选举过？是别人不让我们选吗？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参加过区县人大代表选举投票的，请扣一个一。我看看，在我们当时，大家可以扣一个一，打个一就参加过的。我们看看，有多少人参加过这个区县人大代表的选举投票？
我紧急反应的局长。
没有一个人吧？
没有一个人。
一个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零
他们互相投了
好，
那不是一是零。
好，那我需要拿出我的教具来了啊。 我们大家看一下，大家能看清楚吗？
可以
啊。啊，选民证，对不对？这是我11月15号参加北京市昌平区，我们这叫，它上面没写是哪个选区，我忘了，当时好像是29选区还是第几选区，参加北京市昌平区的选举投票的时候，啊，这个选民登记的时候发给我的，就拿到了这个选民证。这个是2021年，就是第二次，不是第二次，就是最近这一次换届选举的时候，我领取到的选民证。对吧？你看这上面有已选，这上面也有，下面有已选，就是已经参加投票了。好，那我其实到现在我的户口也不在北京，但是呢，因为我工作在北京，我在北京有房有工作，所以呢，完全符合在北京进行选民登记的条件，所以呢，我就在北京进行了选民登记，在我居住地进行了选民登记，这个登记非常简单啊。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公众号，叫做联绿啊，关注我的公众号，关注我公众号以后呢，然后按照公众号的提示就可以拿到我的书，叫做我的选票我做主的 PDF 版本，拿到电子版以后大家就可以看，也可以自己去打印，那里面有详细的记录，就是我当时选举的这个过程。我们在老家的这个人大常委会的办公室开一个简单的证明就可以了，证明我是第一我是那边的选民，第二我没有在那儿参加选举，然后拿着这些证明到当地到北京市的这个选举委员会进行选民登记，非常容易就登记上了。好，那我要这儿我要跟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们算一个算术题，假如一个选区有1000个选民啊，大家注意听题啊，这个选区有1000个选民，我们就举我们自己的例子吧。假如你所在的选区有1000个选民，而这1000个选民如果都参加了选民都登记，都去参加投票了，那么不管谁推出来的候选人，他要当选的话，最少得拿多少票？大家题有没有听清楚？我举的这个例子有没有听清楚？OK, 已经有人回答了，回答正确啊。假如说对，如果这1000个选民都参加了选民登记，无论谁推出来的候选人啊，我们都去投票的话，他最少得拿到过半数，也就是501票，他才能当选，对不对？好了，那么假如这1000个选民里面有900个跟我们一样，没有参加选民登记，也没有去投票，只有100个。选民参加了选民登记参加投票，那人家推出的候选人最少拿多少票就可以当选？这个问题很简单，对吧？跟刚才一样。 OK, 已经有人回答了，51，只要拿到51票就可以当选，对不对？好，那大家想一想，这51票跟那501票是不是效果是完全相同的，对不对？效果是完全相同的。好吧，那51票和501票的效果完全相同，可是这两者之间却差了450票。那这450票是从哪里来的？大家想过没有？这450票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跟那个900有个关系啊？大家注意，1000个选民里面有900个选民没有参加选民登记，也没有去投票。是不是900和450之间有个2倍的关系，2:1的关系，对不对？这450票是从哪里来的？这900人以为他放弃了，其实不是，是他们投给当选者的。这450票就是这900人投给他的，他们没有进行选民登记，没有参加选举投票，实际上是每个人投了半张赞成票。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很多人要反思了，这个责任在谁呢？哎，很多人说，哎呀，我们去投票有什么用呢？啊，是这个候选人名单上都是人家列的候选人，对吧？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可不可以投反对票呢？我的高中同班同学，他儿子是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研究生，啊，本科就在那读的，然后因为学习成绩优秀，直升了研究生。然后16年那次选举结束以后呢，他就到我们家里来拜访我，然后我们就聊，我就问他，我说这次选举投票，你投票吗？投了。我说那你投的谁呀？哎呀，那候选人名单上选票上写的谁我就投谁了。我说那你对他们了解吗？他说不了解。我说不是了解，你为什么还要投赞成票啊？他说人家候选人名单上只写了几个人。我说你傻呀，你不能投反对票吗？他说哦，我们还可以投反对票。我说你傻呀，你还读研究生呢，对不对？其实这就是你看最重要的问题，其实就出在这儿。我们在选举投票的时候，我们没有认真履行我们的权利，对不对？我们不去参加选举投票，我们以为我们不去参加投票是抗议，对吧？而且竟然有律师啊专门提出来要，甚至不光是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前两年美国那次大选的时候，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牧师，对吧？还号召基督徒不要去投票啊。我说那他这个号召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圣经的，对吧？我们不去投票实际上是等于投了半张赞成票，对不对？好了，那我们回到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我就在思考，我们这些维权律师打得这么狠，有的把自己都拼进了监狱，对吧？可是收效却甚微，问题出在哪里啊？问题不是出现在这个维权案件，而是出现在源头上的。当区县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时候，我们这些选民没有把好关，把狼群放进来了。当这些狼群要咬我们的时候，我们希望聘请一个维权律师跟他干，那怎么可能干得过他们呢？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失去权利，失权不是在维权的时候，不是在权利受到欺压受到逼迫的时候，而是在区县人大代表选举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权利，才导致了后面的一系列的后果，对不对？好，那我们再往下分享。其实这个大家听起来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有些不舒服的，哎呀，那搞了半天好像责任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想一想啊，我们很多人都说文革，这个文革大家都是持否定的态度的，对吧？那文革到底责任在谁呢？我想这个问题大家应该都思考过，对吧？那有谁能够互动一下，说一说您认为文革的责任到底在谁？因为谁可以说一下？的领袖，啊，毛主席。好，那我们要再，我们继续往下啊。如果说文革的责任在于毛泽东的话，那毛泽东已经死去了好几十年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担心文革沉渣泛起呢？责任人不都已经死了吗？为什么还担心文革沉渣泛起呢？文革时候中国死了很多人，哪一个是毛泽东亲手杀的？我们有没有看到过说哪一个人是毛泽东亲手杀的？没有吧？那为什么我们还说文革是毛泽东的责任呢？我们再想一想，如果没有小鬼，阎王能干什么？没有小鬼就没有阎王，没有帮凶就没有元凶，对不对？如果没有当时就刚才有人说的那些所谓的领袖们啊，林彪啊、刘少奇啊、周恩来啊、邓小平等等这一众人的帮助，毛泽东能干什么？他什么都干不了。如果没有红卫兵的帮助，那几个人能干什么？他们什么都干不了，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提出来的，没有小鬼就没有阎王，没有帮凶 就没有元凶，对不对？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担心文革沉渣泛起呢？因为这些帮凶都还活着，都还在，而且帮凶不仅仅是指别人的，我们其实也成了帮凶。我们可能都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帮凶，就从选举这件事情来讲，我们其实是在帮助别人欺负我们。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所以我们说现在什么样，要先对付这些帮凶，先对付这些小鬼，把这些小鬼干掉，对吧？把这些帮凶干掉，就没有人能欺负我们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首先要干掉的是自己，因为我们也是帮凶之一。我们要干掉自己什么呢？我们里边的错误的观念，对不对？我们错误的观念啊，其实有人说，我看有人在发说我们被迫成为帮凶，不是被迫，是被欺骗，被欺骗成为帮凶。为什么我们要今天来分享？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就讲到，现在绝大多数情况都是懂得欺负不懂的，我们不懂的时候就被欺骗，被利用，对，被套路，成了帮助别人欺负我们的人，对不对？我们从回到圣经上来说，我们大家可以翻开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八节，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八节，好，有谁能读一下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八节？哪位弟兄姐妹打开麦克风？啊，
对，从今天借的这个，
帮我来读一下。
好，
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神就赐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好，感谢主。神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怎么样呢？要治理这地。这些经文重要不重要？我们看这些经文的位置，它在整本圣经66卷书的第一卷的第一章的第一页，而且创世纪的第二章才详细的讲了神是如何创造人的。在第一章刚说出了神创造的人之后，马上就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怎么样呢？要治理这地。说明这些经文重要不重要？非常之重要，非常之重要。而且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对这些经文有回应，启示录里面对这些经文有回应。神在要从各方各民各族中把我们招聚，把他的选民招聚出来，要干什么呢？要做王掌王权，对不对？神是，那么这是一个好了。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八节，神说你们要治理这地，神这个话是跟谁说的？是不是跟所有的人说的？对吧？是给所有人说。可是外邦人信他吗？听神的吗？外邦人不听神的，也不信神的。那显然神这句话主要是跟他的儿女说的，也就是说跟我们说的，对不对？其实神就把治理这地这个职分托付给了我们，把这个使命托付给了我们。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却把自己当客人，把自己当成治理的对象，而不是治理的主体。遇到问题的时候都想着，哎呀，等主人把饭菜做好了端上来我们好吃，等主人把问题解决了我们好享受，就等着天上掉馅饼，可能吗？我们其实如果忽略了神给我们的治理的职分，其实就是亵慢了神啊，对不对？我们再看马太福音最后的大使命，谁来再读一下？马太福音的16章18到20节，哪位来读一下？
是16章的18到20节，对吗？
是28章，马太福音28章的18到20节。大使命，大家熟悉的大使命。
不到18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昨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者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感谢主。好，我们看啊，这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大使命的经文。我们大家注意到没有，大使命里边主耶稣是说了两段话，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呢，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第一层意思，就是传福音，对不对？好，那第二层意思是什么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对不对？非常重要。主耶稣不是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不是这样说的，是不是？而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非常重要的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个时候主才说，我就与你们同在，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对不对？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传福音是我们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我们很多人把传福音当成了终点，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只是起点而不是终点。他做了主的门徒以后还要怎么样呢？要把主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个时候主才会与我们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对不对？好，那什么是主所吩咐我们的呢？是仅仅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讲过的那些话吗？显然不是，整本圣经，整本圣经都是主所吩咐我们的，对不对？那么整本圣经都是主所吩咐我们，那我们要教导神的儿女什么呢？就主耶稣说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是教训他们什么呢？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要让我们教导门徒如何治理这地，如何来治理这地。我是律师，我是一个法律工作者，我从我的角度来看，整本圣经就是上帝给人类的一个判例。神通过这个判例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要告诉我们如何治理这地。上帝给了我们两个判例，一个呢就是圣经，另外一个判例是什么呢？就是人类的历史。上帝也通过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如何治理这地。但是我们大家想一想，我们研究圣经容易呢，还是研究历史容易啊？当然是研究圣经容易了。为什么？因为圣经是白纸黑字放在那儿的，对吧？而历史不一样，我们想了解真实的历史都不容易，因为我们所了解到的历史都是可以说不真实的，有很多不真实的，对不对？我们连真实的历史都了解不了，怎么能够研究它呢？所以这两个判例里面最重要的是圣经，对不对？好了，那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创世纪的3:11-13。创世纪的3:11-13。好，哪位弟兄姊妹读一下？
创世纪3:11，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
我相信很多牧者都在这个讲台上分享过这段经文，这几节经文，对吧？那么大家分享的时候一般是从什么角度呢？是从品格的角度说，就大家分享说啊，这个地方呢，亚当夏娃啊，就是推卸责任，把责任都推给了别人，对不对？这当然是没错的。但是我们如果从治理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刚才所分享的这几节经文是我们治理神学的，或者叫圣经治理论的最核心的经文，创世纪的1章28节，还有创世纪的3章11到13节，还有马太福音的28章的16到21节，这是18到21节，这几节经文是我们治理神学的一个最核心的经文。那从治理的角度来讲，创世纪的3章11到13节讲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亚当应该是主人。
他其实讲的是一个规则原则的问题。规则原则。什么叫规则原则呢？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看这个责任应该归给谁。对不对？亚当夏娃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则原则呢？他们的规则原则是他人责任的规则原则。对不对？就是把责任归给了别人。那这个当然是不合神心意的，对不对？那既然他人责任规则原则是不合神心意的，那合神心意的规则原则应该是什么呢？这应该是很显然了，对不对？有谁能回答一下合神心意的规则原则是什么？
神把治理的全地的主权交给了亚当，亚当有这个责任在这件事情上。
就是我责任的规则原则，对不对？不合神心意的规则原则是他人责任的规则原则，那么合神心意的规则原则就是我责任与规则原则。这是什么意思呢？就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是要看别人的责任，而是首先要想到我们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对不对？我们只有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我们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当然这个不是说别人没有责任，比方说亚当夏娃所说的啊，也对，你说夏娃有责任吗？对亚当来说夏娃是有责任的，但是问题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亚当你自己有没有责任，对吧？我们作为亚当我们有责任，那我们的责任在哪里？我们改变别人，我们看出别人的责任有用吗？你可以说没有用，因为我们改变别人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只有神能改变人，我们是改变不了别人的。我们改变自己当然其实也不容易，对吧？但是我们改变自己总比改变别人要容易吧？而我们改变了自己，不就改变了世界吗？是不是这样？所以呢，创世纪的3章11到13节，其实讲的是我们治理神学里边，或是圣经治理论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叫做正确的规则原则，就是我责任的规则原则。好，大家想一想，那么创世纪的3章11到13节和创世纪的1章28节是不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实讲的是一件事情。创世纪的1章28节讲的是主体的问题，治理主体的问题。那么创世纪的3章11到13节讲的是治规则原则的问题，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谁是主体。既然我们是治理的主体，那么这块地没有治理好，责任在我们。我们要搞清楚我们哪里没做好，哪里亏待，哪里这个做的不合神的心意了，对不对？我们找出这一点，我们就不是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吗？就像我们刚才分析的，我们在选举阶段我们亏欠了神，对吧？我们没有认真行使我们的选举权利，没有认真尽我们的选举投票义务，是不是这样？那我们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对不对？好，那我们继续往下分享。我们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国家现在啊，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社会矛盾，主要是谁和谁的矛盾？社会冲突主要是谁和谁的冲突？
这是百姓和执政者的冲突。
感谢主，说的非常好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官和民的冲突，对不对？ 就是官和民的冲突。好吧，那这个冲突是现在才有的吗？还是说很多年前就有了？
很多年前。
这个官民冲突是这几十年才有的呢？还是说，好，我看到有刘长老举手啊，请您说，打开话筒，您说。举手的刘长老，您说。
我说生产带着将来非常大的透彻，所以说这张就业的非常重要，带着是前方难得啊，我就这么说。
抱歉，我可能一开始话筒没打开，我没听清楚您说的是什么，您再说一下行吗？好，抱歉，刘站长刚才说的话我没听太清楚啊。您可以打字，
因为他说的河南话可能听不太明白。
啊，您在那谁听清楚了帮我重复一下。
刘叔你说一下我来翻译好吗？我听到他说千载难得，机会很重要，前面没太听清。
再看就业的肥大。
是不是他误。他不小心，
常德叔，你现在说吧，我能听懂。我在现场，我能听到。
可以听懂了吧？
啊，对，我能听懂。对，你在相
对说，
你刚才发言
在这个极其危难的时刻当中，人的无助的时候，是接着这场聚会，人们看到正在是不断的怜悯，报酬，再到接着今年的聚会，也十分看到。正在普通的救治当中，带着他非常的爱我们，所以说我想说的也非常多，带着是耽误大家去了哈，开始好久了吧。
好的叔，好的。
那还有一位举手的，请您打开话筒，您说。
我认为这个其实从创世纪以来就开始就有了，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蛇引诱夏娃说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这个时候夏娃就摘下果子吃，因为他想如神一样。回答完毕。
好的，感谢主。好，那我们来分享，就是说这个从治理的角度来讲啊，我们是治理的主体，那么这块地没有治理好呢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现在又讲到了我们现时代这个冲突是谁和谁的冲突呢？谁和谁的矛盾呢？是执政者和选民的冲突，是这个官和民的冲突。好，那我们这个官民的冲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只是新中国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吗？还是1949年以后才有的？还是说1911年以后就有了？还是更早的时候就有了？其实官民冲突是中国这1000年、2000年、3000年啊，就从对吧？从古至今，对吧？是从这个秦始皇之后就开始，对不对？就一直存在这个官民的冲突。好，那官民的冲突到持续到现在。这个冲突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了？现在的官民冲突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先想一想，官民冲突过去是什么样的状态？过去是不是完全是一边倒啊？完全是一边倒的，就是民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完全是官占据主导地位，对不对？那现在是不是已经进展到一个拉锯战的阶段？就是官和民互有进退，是不是这样？我们看这些年就是这样，对吧？包括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个诉讼，面对的这些逼迫，对吧？经常是有的时候是官进民退，有的是民进官退，对不对？好， 那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官民的冲突从过去的一边倒到现在进展到一个拉锯战的阶段，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的？是不是民的力量在不断的增强啊？如果民的力量不增强的话，能够拉锯战吗？对吧？是不可能的。那么官民冲突从一边倒到进展到现在一个拉锯战的阶段，说明了民的力量在不断的增强，而这是一个趋势，这个趋势是不可逆的，民的力量还在不断的增强。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体会到，神其实通过我们今天的培训、今天的这样一个事工来装备大家，来提升大家的能力，来提升大家的战斗力，来装备大家，让大家的力量更强，是不是这样？显而易见的，对不对？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在不断的提升民的能力，不断的给民赋能，对不对？无论是从观念和专业各个角度、装备的角度来给民赋能，使民的力量不断的增强。那么当民的力量增强到一定的阶段，你看我们现在的过去的我们这个官民冲突啊，过去可能就是这样，完全是一边倒了，对吧？到现在是哎，已经到这个拉锯战的阶段了，对不对？好，当民的力量不断的增强，过了这个临界点的时候，是不是啪就要倒向另一边，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其实呢是处在这样一个临界的阶段，啊，这个临界的阶段呢，当这个民的力量不断的增强，增强到一定的程度，使得这个越过这个临界点以后的，我们这个社会就要有成，有一个官主导的社会，过渡成一个民主导的社会，官和民的地位就掉个个了，官就无法再欺压民，而是真正的要像圣经上所说的，要为民洗脚，要成为一个服务性的政府，而不是管控性的政府，对不对？那个时候就真正实现了民选民是在上掌权的，就像刚才我们分享的时候，对吧？有人说到啊，我们现在只是理论上我们是这个权力的源头，没有实现，没有实现的原因是在于我们没有操作好，对不对？就是说这个应然和实然之间有差距，那么这个差距在哪里呢？我们就是要通过我们的努力来实现这个应然，对吧？现在这个实然和应然有差距，那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努力来使这个应然成为我们的实然，对不对？好了，我看到有人在这个聊天群里面打出来，说是实现民主。好，我要提一个问题了，民主符合不符合圣经？民主和神的心意吗？最后要互动啊，依据是什么？好，我看看有人说啊，有人说符合，有人说不符合，两方能不能各自打开话筒，我们讨论一下。以前有人说，
我来说一下，
刚才就说啊，听过我分享的就不要说了，没听过的大家来分享，好吧？
对，不符合圣经，应该是。基督徒照着上帝的话语来主导，来管理，不应该是民做主，民也是堕落的民。我是这么理解的。
我来讲一下啊，我也讲是不符合，因为圣经有个例子哈，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如果按照民主的话，整个200万以色列人可能要回到埃及去，摩西一个人是，对，他是。这按照那个时候他是独裁哈，对，他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在行的，对，如果按民主的话，摩西会失败的。
那是的，看来我们大家达成共识了，有少数人说符合圣经啊，大多数人说是不符合圣经的，也就是说民主是不符合圣经的，这个大家听起来会觉得很诧异啊，你们竟然敢说民主是不符合圣经的，那符合圣经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的。因为人是上帝造的，他有神的形象，所以他应该有人的一些基本的权利，应当得到维护。但是人又是堕落的，他有原罪和本罪，所以他必须要有上帝的律来规范他。所以这两个方面应该是要平衡起来看这个民主的问题。
这样呢就很容易陷入什么呢，辩证唯物主义。对，凡事都是有好的一面有不好的一面，这个理就没法说了。其实圣经的道理，圣经的真理是绝对的，就是民主是不符合圣经的，不符合神的信的，神从来没有让我们民主。那
是
让我们专制了吗？集权了吗？没有吧，也没有让他集权吧。当然集权专制更是不合神的心意的。那到底合神心意的应该是什么呢？其实这里边涉及到了选举的神学意义了。选举的神学意义，因为我们现在全世界的主流社会所讲的民主指的是什么呢？就是选举民主，就是选举民主。那么这个是因为大家把选举理解成了民主，其实这个理解是错误的。选举不是民主。那么选举的神学意义到底是什么呢？选举如果不是民主的话，它是什么呢？有没有人没有听过我分享的来说一下啊，知道我分享的就不要说，没有听过我分享的可以说一下。那么选举的神学意义到底是什么？选举不是民主对吧？还是说选举就是民主呢？如果是，可能大家对吧不会同意了，但是如果不是的话，那它又是什么呢？有没有人能够分享一下？好，这块可能比如说大家了。
我觉得选举是不是那个恢复就是起初的治理者和管理者的这个身份，所以这个是选举的可能更深层的意义。
选举是这样的，选举的神学意义在于它是民选神主。选举的神学意义在于它是民选神主。我们大家想一下啊，我们作为每一个人，我们作为一个选民，我们能够对什么做主？在选举的过程中，我们能对什么做主？我们就能够对我们手中的这张选票做主，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只能对我们手中的这张选票做主，我们能不能对选举的结果做主啊？能做到主吗？做不了主。不光是我们一个人，我们所有的人都做不了。选举的结果是只有神做的，对不对？所以选举的神学意义是民选神主。而这个民选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只能对自己的手中这张选票做。这就是为什么我出版的书的名字叫做我的选票我做的。这就是所谓的民主的含义，只到这个层面上。只能是我们能够做主的仅仅是我们自己手中这张选票而已。选举的结果我们是做不了主的。而我们很多人对我们手中这张选票如何做主都不会。对不对？问题就出在了这儿。问题就出在这儿。好了，那我们再想啊。选举呢是民选神主。那如果我们大家都不按照神的心意去投票，我们都不去参加投票，注意我们刚才举的那个算术题啊，那个例子，假如我们大家所在的选区有1000个选民，其中900个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然后我们这900个弟兄姐妹都没有去参加选民登记，也没有去投票，剩下这100个外邦人去投票了，他选上的会是什么人？好，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需要大家查考两处经文啊。我们大家翻开出埃及记的18章。出埃及记的18章。 出埃及的十八章的二十一节，谁能读一下出埃及记的十八章的二十一节？
出埃及记十八章二十一节，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就是敬畏神、诚实无畏、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
感谢主。你看这里说的是从百姓中拣选，注意啊，这个拣选和选举是同义词，拣选和选举是同义词。好，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和十夫长。好，我们再读一下另外一处经文，生命记，生命记的第一章第十三节，生命记的第一章第十三节。请刚才那位弟兄再读一下。
哦，《申命记》一章十三节，你们要按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
你继续读一下十四、十五节。嗯，
你们回答我说：“照你所说的行了为妙。”我便将你们各支派的首领有智慧、为众人所认识的，照你们的支派。立他们为官长、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你们。
我们看神是不是在借着这些经文告诉了我们哪些人适合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是不是这样？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做各级官长的候选人的标准，对不对？是不是神借着这两处经文告诉我们六个标准？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就这六个标准，对不对？好了，那前三个标准可以，我们可以理解成品格方面的标准，后三个标准可以理解为能力方面的标准，才能方面的标准。好，我们来看啊，前三个标准里面第一位是什么？敬畏神。什么样的人才是敬畏神的呀？是不是只有基督徒才是敬畏神的？是不是啊？
对，
是不是啊？那首先第一个标准就是你得是基督徒才行啊。那剩下两个，恨不义之财，这个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诚实无妄和恨不义之财，这很多人还都能做到，外邦人也能做到。但是敬畏神这一点必须是基督徒，
是的，
是不是啊？好，那么我们看后三个标准。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后三个是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什么样的人叫有智慧啊？什么样的人叫有智慧啊？
敬畏神的人才有智慧。
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不是说敬畏神就有智慧了，是才开始有智慧。
是，
没有敬畏神就没有开始了，对不对？千万大家千万注意，不是说敬畏神就是有智慧的人了，敬畏神才开始有智慧，因为那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不代表我们敬畏耶和华就有智慧了，是开始有智慧了，对吧？我们越敬畏越服侍，我们越有智慧，对不对？好了，那前提是我们是敬畏耶和华，那不认识神的人就还没有开始有智慧呢。我们看这六个标准里面最重要的两个标准，第一位的是不是都是敬畏神啊？都是基督徒啊。我们看一看我们所现在选出来的这些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各级的官长，符合这六个标准吗？
那连律还有一个连带的问题请问一下，那现在讲的是政教分离、啊、基督徒不能参与政治，那我们
好的，这也是我们分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马上上半场时间就到了，把这个问题留在下半场，我们就开始分享。